在天上的父母，主啊，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在这边学习。主啊，求你祝福听者跟讲者都蒙召进来，我们这样请你祝福一下的时间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啊，今天很快啊，今天已经到第七课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夫妻的磨合，夫妻的磨合。当两个人，两个年轻人男女谈恋爱之后，结完婚哦，很高兴，不但高兴，两个家长都很高兴。可是当婚礼结束以后，就开始有点变化了，就变成一个人的世界，就变成两个人的世界。妻子跟丈夫就需要共同的努力，然后男女之间呢，就要男女双方都要努力，然后才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的境界哈。那这个是这样来说的话，是需要一个时间来磨合的。所以那在这个时间的磨合里面呢，两个人才能共同的成长哈，共同的成长啊，向着婚姻成功的目标前进哈，建立一个和谐的家新家庭哈。所以其实这是真正的哦，不要讲说新婚了、啊。连二婚哈、哦，有一位牧师结完婚以后写信给另外一个牧师说，我们现在一年以后都还说我们现在正在磨合期。好，你可就可能叫做不要说年轻人，就是第二次结婚的，不管什么样理由结婚的，都要经过很长很长的一个磨合，所以这夫妻的磨合是很重要的。因此结婚，从结婚开始，那新婚夫妇来讲的话，从结婚开始然后一到子女出生这一段时间是最宝贵的，因为只有这段时间是比较有时间来互相磨合，互相交通，然后开始建立一些沟通的模式啊，沟通模式，因为两个人住在一起毕竟都能看到对方的缺点或者优点都看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互相的沟通之后了解互相之间的责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的工作啊，这段工作新婚夫妇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应该事项。可是，所以我们在谈新婚夫妇要注意事项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一般人对成功的婚姻他们是怎么看的。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以后，我们能够了解这样一个成功的婚姻里面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我这个是根据周丽瑞跟吴明华还有唐先美他们编著的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哈、啊、里面所描述的，我把它摘录出来，然后在这边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所谓的成功婚姻，成功的婚姻跟婚姻的成功，还有婚姻的稳定，婚姻的品质，这三者是不同的。我们有时候感觉好像是相同，但是实在是我们要在前面讲清楚的不太一样。所谓的婚姻的稳定，它强调的是必须维系着婚姻的那个关系。所以所谓婚姻的稳定，如果传统婚姻来讲的话，婚姻就很稳定，没有人会谈离婚的问题。在这个传统婚姻里面就变成婚姻稳定是第一，是很稳定的一件事情。可是现代婚姻呢就开始有问题啊，有大家会，所以所谓的婚姻稳定是两个人在生活中间维持这个婚姻关系的持续性是什么样的情形，品质如何，这是那个。那婚姻的品质呢，又是指在说每一个特定时间，我们两个人丈夫跟妻子他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的状是到底达到怎么样的好，很亲密吗，还是互相很快乐呢，还是互相信任呢，这是讲他的品质的问题，讲他夫妻关系的品质问题，是好到什么样程度，这是一个婚姻的品质的问题。那达到婚姻的成功是指在某一段时间中间，然后所发生的婚姻关系的那个状况，那状态是如何，是好呢还是常常吵架呢，如果常常吵架就不能称说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婚姻是成功的，可能就婚姻是失败的。所以他这三者呢是互相关系非常密切的，有一个关系互相关联的啊，互相关联的。说一个婚姻如果能够同时夫妻双方都感觉到很满意，是一个成功的婚姻。相反的，如果这个婚姻有一方面不满意， 结果最后造成了双方离异或者婚居的话，都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婚姻，是不是？那这个婚姻是不是成功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主观性的，主观性的，没有一定的标准，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婚姻的成功的婚姻是看这三件事情，所谓的婚姻的稳定性、婚姻的品质跟婚姻的成功，在这个三个要素中间互相的影响，互相的比较之后呢，然后才产生出来说到底这个婚姻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婚姻。其实在成功婚姻的婚姻这句话来说的话，应该是说盖棺论定，然后最后才发现，哎，这个人这一对夫妇生活了60年、80年、40年、20年、30年，哦，他们是一个成功的婚姻。可是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断定说这是一个成功的婚姻，这是我们要从那三点去看的，所以成功的婚姻本身是一个很主观的看法，是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这又有点回到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什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冷暖自知，而不是看外观的，是看自己的主观的那种感受。所以这边有一个调查发现，就是1990年的一个调查表发现说，男性跟女性而言，那爱性的忠贞跟互相倾诉的感受可能是最重要一个婚姻的成功婚姻的一个要件，而且其他的方向的话是保持一个生活的浪漫啊，或从幽默的观点来看事物呢，还有其他养儿育女的一些观念呢，还有金钱的观念呢，这些都会影响夫妻的成功。好，等等。所以我们这边有个表啊，这个表是非常可以拿来参考的，特别第二页，你让我们大家看一下，男女有些相同，有些不相同。谈到爱，女性认为90%都认为很重要，这是排第一顺位的。然后男性的话达到84%，就是说婚姻中间如果没有爱，大概大家第一个先放弃了哈。然后谈到性的忠贞，这两男女都一样相同，都女性达到85%，就是说男性的话达到78%啊，同赞成，这是第二位的。那第三位的话，能够互相倾诉感受，这个是女性达到84%，84%人同意说我们一定要有个互相倾诉的感受，然后男性呢只有76%。所以我们从这前面的三项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男性会比较理性一点，女性的话比较感性，所以他们在这方面诉求就会比男性高，比男性高。那第四点，你能看到人幽默面对事物的时候，这时候女性也比男性要高，男性要高。然后相近的育儿观念的话，大家女性比较重视怎么去教育孩子，男性的话就排到第八位去了。我们看到男性认为要好的是什么，他觉得第五位的他认为是好的性关系，可女性的话就把它摆到第六项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男女有别，男有女别，还有配偶了解你每日生活的内容，这个时候女性就比较不在乎了，可是女性比较在乎，比较在乎丈夫有没有关心她，可是男性的话就比较排第七位去了，这两者就有点差别。你看第九位的是女性是认为相似的金钱观处理，跟男人就排到第11位去了，可能女人比较爱钱，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看这个相，所以为什么把这个表列出来，就是说当你去要追求丈夫跟妻子要追求这生活的一个磨合的时候，在观察这些就可以慢慢了解对方是需要什么，你就可以了解到。所以你看对财务的安全性，男女都差不多，一个63，一个61啊。有子女的话，女孩子女人比较多一点，要摆到48%，那男人的话41啊，可以好像超低一半啊，低一半。还有相近的背景， 相近的背景都是排第十三，所以我们来看这封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到底我们古人在讲说门当户对是不是合理？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门当户对并不见得是那么在夫妻相处中间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啊，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根据这个调查表以后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到底我们在谈论婚姻相处的时候，磨合的过程中，我们是要去关注哪些项目啊？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甚至在婚姻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张表拿出来看看，做一个评断，到底我在哪个部分出了问题？为什么妻子或者为什么丈夫会不喜欢我？我们可以用这个表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揣测出来说，对方到底在什么位置上我们疏忽了啊，我们疏忽了。但是根据过去的一些研究，影响婚姻成功的因素呢，包括下面几点啊，包括下面几点。第一个，年龄的差距。事实上，年龄的差距没有一定的标准，没有一定的标准啊，没有一定的标准。但年龄的意思呢，涵盖了什么？涵盖了说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他这男女的有什么差别啊？有什么差别？其实这才是我们真正重要的。但是以一般社会情况来讲的话，一般年龄差距都可以同意啊，男人的年龄可以跟女人差很大的距离啊。可是真正的女人的年龄超过男人太多的话，大概社会上一般是不能接受。一般不能接受，这是大家要可能要那个。但是我个人的感觉的话，可能因为女人的成熟，在成长的过程中成熟度比男人快一点啊。比如同龄的18岁，可能男孩子就比女孩子要比较不成熟一点啊，不成熟一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所以年龄的差距往往是社会上比较能够接受，男人比女人大啊，比女人大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年龄的差距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哈，必须要考虑的。然后第二点就是教育程度哈，教育程度的话，教育程度跟价值观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教育程度差了太多，一个博士跟一个小学毕业生，那他们两个要结婚的话，可能会造成他们价值观的差距。那这个时候他们的互动会少，他们互动会少的时候，就会产生沟通不良的情况。那这样的说对夫妻的磨合具有相当的困难啊，相当困难啊，同时也容易造成一边哈、啊、不容易了解对方到底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样的事情啊，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教育的。当然有些情况是特殊哈、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他们长辈他那叔叔辈的哈、啊，他们娶的几乎是目不识丁的女人啊，几乎是那样，可是他们就是。男的可能是年龄差的比较大，差了一轮啊，差了12岁以上的10岁以上的，结果呢反而夫妻相处得很好，男的总是让给女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反而很好。所以这个，所以刚才我们在谈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成功的婚姻没有定论啊，没有定论，就是真的是要看夫妻两者的相处才是真正的问题。这些只是我们作为一个婚姻相处的一个磨合中间的一些参考啊，一些参考。还第二个，结婚年龄，结婚年龄与个人成熟度也有关。个人越年轻的话，成熟度往往不那么够啊，不那么够，因为那婚姻当中的挑战力也就比较差一点啊，比较差一点。相对的，年龄大一点的人啊，可能他在个人的心理还有身体方面都比较成熟，对家庭就比较了解啊，比较了解。那结婚过来可能理想跟现实上面会差比较差一点，比较差多一点啊，比较不会差得太影响啊，不会差得太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结婚的年龄也是要考虑的。但是如果结婚年龄过大，比如像现在有40岁，男人有40岁来结婚，女人35岁来结婚，他们担心的就是生育的问题。啊，生育的问题，所以我比较主张就是说，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情。当30岁、20岁到30岁，这应该是一个适婚的年龄最好的时候。那这样的话，结完婚后大家一起来磨合，再那个。 好、哦，这是比较好。如果年龄过大了，结果我们发生有很多的问题，有时候孩子、不能生孩子或者怎么样，这都是造成家庭的一些悲剧啊，叫造成一些悲剧。尤其中国人，如果女的有生小孩，生了几次都难产，没办法生出来的话，可以会造成家庭的一个悲剧啊，这也是会造成家庭危机。所以结婚年龄会也是列入考虑啊，列入考虑。但是如果结婚的婚龄越长的话，我想夫妻的关系就会越好啊，会这样。但是这也不是定论啊。有的等到六十几岁、七十岁才跟老婆说我要离婚了、啊，对不起啊，我要寻求我自己的自由啊。有的太太说啊，对不起，我被你压迫的太厉害了，跟丈夫讲说对不起，你放我自由吧。结果还真的有人离婚了、啊、哈。这也是我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定论，但是却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还有亲友对婚姻的支持度也是很重要。如果能够得到最多的朋友来支持，父母的支持，那么这个婚姻的比例，成功比例就比较高。那为什么？因为在婚姻挫折的时候，周遭的亲人、哦、都会来互相支持，来协助那解决婚姻中间的一些危机啊，解决婚姻，使婚姻的关系就比较容易维持。相反的，如果不被支持的，不被一个婚姻不被亲友支持的话，一碰到一点点的挫折，然后亲友们就相对就说：“哎，你不要理他了，干脆离婚算了。这种男人你要干什么？”啊，就真的是这样啊，这就会只要家里就会发生这。然后如果女人在意志不够坚定的话，一方意志不够坚定，那真的就真的是离婚了。这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哈，特别小心。我记得我结婚，我二十六岁结婚，我跟师母结婚。我们在吵架的时候，那时候父母都很支持我们嘛，爸爸妈妈每次都骂我啊，你这样，然后就骂得我好像觉得自己很有理的时候，被一骂骂完了，就觉得好像还是没道理啊，没道理。所以我是感觉婚姻父母的支持或者亲友的支持，对婚姻的支持度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有很大的帮助。第五点就是结婚的时间的长短啊，这是刚才说你越结婚越时间越长的话，那么你的成功率就越高啊，成功率就越高，这是他们研究出来的哈。这因为婚姻的不满意都是在最初的那几年，在五年之内。如果现在在台湾的离婚显示出来，离婚最高的就在结婚前的五年，所以时间的长短会造成离婚婚姻的成功与不成功。当然，另一方面，夫妻双方在长时间相处以后，就更能了解对方的期望，并且在相处互动中协调出来一个彼此的一个模式，那使婚姻度当然就会比较满意一点啊。像我跟我太太吵架的话，我一定跑去睡觉哈，这就是磨合出来的一件事情哈。那我太太最多是不讲话哈，然后两个人就两个。过一天以后又讲话了，又讲话了，啊，就是这样，这是慢慢夫妻就是慢慢这样磨出来，所以结婚四十年了。
不然呢？
对呀、啊，就是所以长度就是这样慢慢磨出来。你就知道一吵架，一看他不讲话，我就知道他在生气了。他一看我跑去睡觉了，他一想这个也生气了，所以大家都不要讲话。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夫妻结婚时间的长短真的是可以磨合出来一个模式，大家相处的一个模式啊。还有相似性的条件就包括你在个人在社会阶层，还有种族，还有宗教角色期望价值观兴趣等这方面啊。当夫妻在这些条件越接近的时候，婚姻就越容易成功啊。由于这些相似的条件，可让夫妻在婚姻生活上能够调试，减少很多冲突跟摩擦，有助于婚姻的沟通啊，使新婚夫妇啊面对新生活的挑战的时候，就更容易应应啊，更容易应应。那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应该避免男性地位或者声望过低的低于女性，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女性就真的是要有很大的智慧去应付了哈。你负责，因为这将使婚姻互动中间增加很多冲突的问题啊，真的。毕竟在传统的观念中，都强调男人应该强过女人这个想法啊，女人的想法，而且存在许多家庭 在系统家庭中间。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你看，如果一个男的去到一个女方家娶了一个 女公主的话，那么公主病出来，男人就没辙了啊，没辙。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或者是女性薪水高出男性三倍五倍的时候，那怎么办？这是家庭，有时候 女人稍微讲一句话，然后马上就让那个丈夫觉得受伤了，就觉得受伤。还有宗教也是很严重啊，宗教，我看宗教是我跟我太太结婚18年我才信主的啊，才信主。从这个相似度条件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很大一个挑战。比如说像当时我就必须要忍着跟我太太一起去教会，然后去教会也没关系，还要骗爸爸妈妈说我们去买菜。这就是相似度的条件中间，在中间你会碰到挑战的。你虽然你会觉得说没有关系，我们两个人相爱，可是在这种现实的环境中，你就要面对挑战。来，应了耶稣一句话，叫灵巧像蛇，我心两相隔之。你要随着环境来改变你自己的一些态度跟想法。这是我们看完成功婚姻的这些条件之后呢，我们在谈磨合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比较深的一些方向来讨论这些事情。好，第二个我们就谈到夫妻磨合的步骤，磨合步骤。当一个新婚夫妇最要了解的是什么事？最要了解的是双方的原生家庭啊，双方的原生家庭。在家庭中，父母都是子女的影子。好，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都有父母的影子。那父母所扮演的那婚姻的那个伴侣的那个角色呢，真的会影响子女对将来婚姻伴侣的那行为的态度。所以，无论父母婚姻关系有多好，总是有一些事情会让成年的子女呢发誓说，我一定不要像我父亲那样，或者我一定不要像我母亲那样。所以然而要达到这样的誓言，往往是在意识上下了很多的功夫的。因为模仿来的行为就像他太具有影响力的一个教练这样。所以大部分人在没有意识到自己常常是模仿父母的行为，这是一个比较盲点的地方。我们从来不会想到的，不会想到的时候，因此呢，年轻夫妇常常要尽力的去改变从父母那边学来的一些错误行为，这是年轻夫妇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去改变哈，改变的。所以这原生家庭对一个夫妻的相处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特别特别小心。像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家以前小时候老是差一个礼拜的菜钱，就这样的一个烙在我的心中的时候呢，结果我每次跟我太太讲，你无论如何要把最后一个礼拜钱，无论如何你都要存一笔钱，最后一个礼拜钱我们可以可以有菜吃，好，就变成一直烙在你心中的那个。那小时候我爸爸管我管得很严，我一不读书，我爸爸生气的时候打我，打到我怕到躲到床铺底下去，因为台湾的床铺都很长很那个，就靠脚边放，躲在里面被我爸爸还拿到竹压扫把，我不知道你台湾有没有人这样像观光一样拿这样扫我，把我扫出来。可是等到我长大以后，我对我孩子，你问我吗？我从来没有打过我孩子，我唯一叫他的就是罚站。所以我就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说，真的我们要回到我们原生家庭去互相探讨一下，你原来你妻子你在家里受到什么样的烙印在你的心中，那我们互相的检讨之后呢，我们可以避免原生家庭给我们的那个伤害，那么我们可以改正，互相鼓励啊，改正我们原生家庭带来的那个习惯。所以这个夫妻磨合第一步，如果能够敞开心来讲的时候，那么对夫妻的相处会有帮助的，会有帮助的。但是一般人的话有时候比较难处，为什么？因为刚结婚怎么好意思把我以前的家里的那些糗事拿出来谈呢？或者你认为心里有受伤害的那些事情拿出来谈，可能不可能。所以这必须要敞开心才能够来做到这件工作。那第二个，一定要走出原生家庭。 这是一定要走的哈。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描述说，进入婚姻的夫妇必须要分化哈。他所谓分化，就是你一定要分出来，你一定要分出来。因此，他这样讲啊，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如果我们继续连着父母，那么我们不可能离开父母。这个纠结的人就是与父母太近、太连结了、太连结了，以至于无法离开父母，成立一个新的婚姻体。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这我个人也有这种经验。我二十六岁结婚，你说家里我哪里有钱养太太？当然就是跟父母住嘛。跟父母住以后，父母就会管很多事情，因为父母控制你的金钱。所以父母说我要这样做，我家里要这样摆，我的那个客厅要怎么摆，你都一点权利都没有。那可是我们去长大了，我们去结婚了，所以我有时候我在跟我太太讲说，哦，还好我们出国了，我们出国以后呢，最起码有两年多的时间是我们自己独立在外面生活，后来父母才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走出我们一个小家庭的一个模式已经出来了。所以父母来到这边以后呢，当然有时候会有点冲突，他觉得好像我现在没办法管到家了，可是你却因为跟父母分离了，然后你可以独立出来。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从来不曾跟父母有过充分的连接，如果说你说好那分离，那如果是一个孤儿好不好？那当然不好。为什么不好？就是他没有跟父母有个连接之后呢，他子女他也没有什么分开父母的问题，但是他也没有什么父母典范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他就没有办法学到夫妻相处看父母相处的那个模式，他一点学不到。所以这也对家庭也不好。所以要有一个根基稳固的婚姻的话，有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双方都要从原生家庭出来，双方都要检讨过我原来我的生活环境我是什么样子，然后如果没有离开没有分化出来，那么就没有联合，那么一人的世界还是一人的世界。所以但是一定要分化出来，要分化出来以后才能够在自我的认同当中你会有安全感啊，你会有安全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我在这个家庭我的角色是什么。所以这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一定要毫无保留的彼此沟通，彼此相许，那按神的心意成为一体啊，这是我们要做到的啊，做到。那现在谈合一的各过程，合一的过程。那我们有这两件事情我们处理好了之后，我们开始就要看合一的过程。它那个过程是什么？它那个过程两个人婚姻是很紧张的，有时候科学的关系一开始有四个互动的关系，第一个竞争，第二个冲突，第三个适应，第四个在同化。这是一个过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会不 夫妻双方会不和，你不服气我，我不服气你，啊，我政大毕业，你才文化毕业，哈，就心理上就会有这么不服气，就开始会有很多东西就觉得说，你到底我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你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啊？比如诸如此类的，就开始有个竞争，有个冲突啊，有个冲突，这个时候就开始会了。但是呢，我们一定有竞争，有冲突，那么就开始要走开始要走适应的路子哈，要开始要学习哈。像我就开始学习，我是要过了十八年才会开始学习啊，就开始学习，那学习适应。所以同化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的一个合一的过程，那适应呢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彼此认同的差，认同彼此的差异。所以你要了解对方在哪个地方是跟你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彼此的那个差异。当我们了解到彼此差异，然后我们才有办法来走向合一哈，走向合一。那圣经也用基督成为与基督成为一体来描述这信徒跟基督的关系哈，他也是这样讲哈。所以他说，而基督信仰对所谓的婚姻的同化，并不是要求配偶放弃其人格特质，不是的，他反而是基督徒的婚姻更要像是适应，指两个独立的人，保有自己不同的人格特质，但是彼此同一为圣，在人生的目标跟服事上合一，而且是一致的为圣。这是基督徒在婚姻中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值得注意的是，以弗所书五章的那个 京剧哈，就是命令说要彼此在婚姻里面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其实彼此顺服，说穿了，彼此顺服，彼此顺服，说穿了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彼此放下自我，彼此放下自我，把自己的老我放掉，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有彼此顺服。然后在基督徒婚姻中呢，配偶呢要彼此顺服，既然爱对方，那又被对方所爱，是既是饶恕对方，又要被对方饶恕。这样的话，既是服侍对方，也同样被对方服侍，既是彼此了解对方，也是被对方了解。这就是一个彼此顺服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如果我们在讨论婚姻的时候，在想自己婚姻的时候，如果没有达到这样标准的话，我相信夫妻的磨合已经走到一个正途上面去了哈。最后我们要谈在第三个就谈到婚姻角色调试。婚姻角色调试在婚姻中有无数个需要进行角色调试的理由，它是满足个人需要，而且是来自社会压力，还有责任，还有生活模式的改变，还有年龄渐长，无论什么理由，夫妻双方都必须认同对方的角色。此外，要由于对双方的角色持续在改变，所以彼此一直都需要有弹性啊，都需要有弹性。所谓角色，就是说，当两个人可能我在家里是大公子，可能女方妻子在家里是大公主，所以这两个人你角色你不能一直认为你是大公，你是王子，她是公主，你不能一直在那问了。所以这个角色就要开始变化，说你要知道你是丈夫，然后你是太太，那角色责任各方面就要开始在改变。这是随着年龄改变，可能有了小孩，你的角色马上就跟着改变，是变成爸爸跟妈妈了。好，等到孩子也结婚了，你就变成又是公公奶奶了，祖父祖母了。所以这些角色都要随时在改变，随时跟情况不一样。总之夫妻必须对自己另一方角色要感到满意，你总不能说这太太实在不好，太太总是别人的好，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样的婚姻就会产生问题。所以双方都必须在婚姻的关系中得到那个满足跟欢愉，那在神的面前彼此前呢，彼此在婚姻关系上跟造物主定下婚姻的这制度的尾声呢，这样有一个健全的婚姻关系，彼此在角色上有个弹性，并且能够开放心胸来迎接对方的那个角色的变化，角色的变化，这是可能这要特别要去能够理解，理解跟享受的，跟享受。所以有时候不能去嫉妒太太做得多好，也不能嫉妒先生做得多好，而是要了解他的角色，然后去接纳他的角色。不管他在外面是公司总经理，或他在外面是一个乞丐，但是你只要接受了，你会就会很高兴的手拉手走在一起。有时候以前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开车到当趟的时候，我看到两个流浪汉，一男一女，就在那世界的那个桥上面走着，我就觉得那是好美的一个镜头。为什么？他们虽然是流浪汉，可是他们却能推着那个车子，却能手拉手一起走在那个桥上面。啊，这就是一个，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你彼此认同那个角色的时候，彼此认识对方的时候，你会敞开心迎接彼此的。只有在他们那个当下是拥有了爱，那像我们外人看到的只是羡慕，只是羡慕。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角色啊，角色。认识角色哈，彼此的角色。第三点呢，就是想谈到我们谈了那么多以后，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婚姻是什么。当我们了解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婚姻的时候，那么我们对夫妻的磨合就有更进一步的那个方法或者态度了哈，态度。第一个我们要谈到的是尾声。尾声就是在传统体系中呢，很少有人离婚哈。如果说是100年前有人谈离婚，没有50年前谈到离婚就觉得很羞耻。可是现在呢，现在变成离婚是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哈。所以在传统婚姻里面， 尾声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传统上，离婚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因为离婚的严重性违反了传统的信念，因此破坏了婚姻制度上很不道德的一件事情，这跟道德牵扯在一起。可是现在婚姻中呢，一个人是否持续尾声呢，取决他是否自我实现，就是我在这个婚姻中我的期盼是什么。现在强调的是我的期盼是什么，我在这个期盼中我有没有实现。甚至于现在社会学来用评估夫妻婚姻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就是快乐感，说你们夫妻在一起有没有快乐感。如果夫妻双方都认为在婚姻中感到快乐感，那么这个婚姻就算成功了。然而现在有很多的婚姻好像交往过剩，很多人意识到尾声与这个社婚姻制度还有一点失落了，你说叫我尾声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感觉，现在追求的是自身的快乐，这是那摒弃了那尾声的观念，那其实事实上呢，这是一个悲剧，因为尾声才是婚姻关系的基石，婚姻关系的基石。当我们有外遇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在神面前结婚的时候，你愿意娶她愿意，你愿意嫁她愿意，你愿意忠贞，那些誓词我们全部都忘掉。如果我们忘掉的话，那么我们的婚姻就出现危机。如果我们还记得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婚姻又开始有一个新的契机。所以过去的问题在对婚姻的定义过于狭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世俗对自我实现的定义也是过于狭窄的。自我协议就是你在这个婚姻快不快乐，如果你说不快乐，马上到法院申请一下，跟法官讲我绝对不快乐，我要离婚，就可以完成了。好，完成了，就是那么简单。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上一次课有讲到，传统的婚姻是圣约的关系，现在的婚姻是一个契约的关系。当契约关系消失的时候，那么婚姻也就结束了，而解决之道必须要包括下面的圣经观点。神是在关系情境下创造了人类，那创造创世纪第二章重述嘛，说人造了人之后，神造了人之后，看出那人读经不好，所以造了一个女人。这人确认他与他同等是父骨的，是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们两个人成为一体，赤身裸体也不觉羞耻。这才是一幅真正互相依存的一个图，很美丽的一份图案。所以婚姻不单是对制度的尾声，而且是关系的尾声。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的一个重点。而这些关系的本身跟本质呢，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需要被滋养而得以成长的。所以他现在谈到何西阿书，他何西阿书的表现，描述出来就是说，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尾声便是显露神的忍耐、更新、饶恕、修复的那个关系的美好例子。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件书里面去学习到对我们的另一半的忍耐、更新、饶恕跟修复的关系呢？这就是我们在基督徒应该要在这此刻要反省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夫妻关系都愿意委身在这婚姻制度，那彼此的关系和对方这个人，这样的婚姻就稳定了，这样的婚姻就是稳定的。所以当你有个委身的志向的时候，那么这个婚姻是稳定的。第二个，我们谈权柄。权柄，目前的婚姻的权柄的问题是在基督徒之间，正喋喋不休一直在讨论。直到非常晚期的时候，婚姻的权柄才被视为是单单指向男性的领导权，男性的领导权。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坚信丈夫是家庭的头，而且期待妻子要顺服丈夫。然而现在强调的是夫妻彼此顺服，而且强调丈夫仆人的角色，丈夫受命要爱、顺服、服侍跟顺服妻子，也正如基督为教会。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观点，基督信仰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的权柄现在目前来讲，你是做一个丈夫是来顺服、来爱妻子的，那 现代人反对传统婚姻，加上现代的文化强调个人主义，所以在婚姻的这个权柄和阶级下不断的被削弱了。所以现代的婚姻呢，着重在民主、自由和自我先实现的权利下，凡此种种呢，都跟传统婚姻是相悖论的、相悖的。这是我们自己在这个时代会碰到的。那最后谈到一个，他说社会交换系统又一次的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啊，这样角色就是他的理念是只在双方的婚姻中收获至少等于付出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可以持续维持一个婚姻关系啊，婚姻关系就等于说他说有一种交换，什么交换？如果你为我抓背的话，我也为你抓背，就是有个互相交换。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有谈到说这是一个交换的一个性质啊，交换的性婚姻有一个交换的性质啊，那实际上是现在婚姻在谈论的。那事实上我们基督徒的想法不在这个位置上面啊，所以他认为说交换那就是只要平等，双方都不觉得婚姻关系之外还有更好的选择，那双方就会感觉满意。那如果还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在这样的婚姻中，婚姻的权柄跟决定权是在属于什么？在属于呢？谁能供应的更多的金钱、性爱、养育、保护、安全感和其他价值的那一方去了。所以现在为什么婚姻会容易外遇？因为他在于一个互相之间的交换。如果当他发现有一个更好的条件的话，他就马上偏掉，女的就偏掉或者男的偏掉都一定的啊，都一定。这就是观念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能够在权柄上能够了解的哈。所以在基督徒婚姻中，权柄已涉及一个双重顺服，一就是顺服耶稣基督的主权跟彼此顺服，这是我们要坚持的啊。就是说我们在所谓的顺服，其实我们顺服两件事情，我们彼此顺服，第二个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啊，其实我们记住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说，如果耶稣在这里他是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如果婚姻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话，那么婚姻夫妻的婚姻关系就会很好啊。所以他的以弗所说5:21，他说又当纯净为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他这句话是具有非常重要的衔接性啊，衔接性他能够他衔接下面那个经文，就是这样吩咐丈夫说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这节经文就显然指示出来说，做头的并不是用阶级的观念来了解，做头的是丈夫可以专权霸道的，以为丈夫可以专权霸道的去摆布妻子，不是的，而是做头的是要扮演一个仆人的角色，一个受苦像耶稣基督一样来爱自己的妻子啊，他是这种观念。所以基督已经为我们立下那个一个蛮有怜悯心的仆人的典范，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他的心腹啊，也就是教会啊。那做丈夫的也是一样，我们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生命交给我们的太太啊，扮演一个舍己的一个角色啊，一个仆人的角色，舍己的角色。这是以弗所书5给我们最好的一个信息啊，这是我们在做婚姻夫妻磨合的时候我们常常拿出来砥砺自己的。第三件事情我们就谈到沟通了，沟通传统的婚姻不太需要语言沟通，传统婚姻常常是以宣布事情来表达，也就是对配偶说话，或者是对丈夫说话，是下一个命令，而不是在对谈，不是在一个对话。那夫妻往往是婚姻的头，所以指定任何规定啊，丝毫不会去征求妻子的意见啊。一旦发生冲突的话，或者棘手的问题，他们都就是回避嘛，不去处理。这样语言上的沟通就变得没那么重要啊。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吃晚饭的时候，就是爸爸在发号施令的时候啊，吩咐这个，吩咐那个，吩咐妈妈要做什么，吩咐妹妹要做什么，吩咐我自己要做什么，就在发号施令。他没有什么跟你沟通的，不像我们现在会问孩子说你认为怎么样，然后听听他的意见啊。这就是传统婚姻里面的一个情况啊，这是发命令、讲话、 告诉你一个词汇比较。可现代婚姻就不是，现代婚姻的特色就是配偶是一连串的宣告和彼此对方的邀请啊，在现代婚姻里面就觉得说，大家平等嘛，你丈夫讲什么，我妻子也告诉你要讲什么，然后就互相就是针锋相对的一个态度，然后将自己不满的全部倒在这个台面上，全部带到台面上，就说而且现在就坦白的表达我自己的感受啊，然后我想要得到什么，我就告诉你啊，我有什么错呢？啊，比如说大家就一直把对方就表达我自己表达我的需要，我有什么错呢？没有错啊，那你能不能得到对方的同意呢？那不见得会得到对方同意，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的坚持跟对抗，那最后会导致彼此的关系陷入僵局，这就是现代人的婚姻会产生冲突或者产生离婚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真正的一个平衡的婚姻呢，配偶应该借着彼此的以彼此照顾跟关怀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进行那个沟通啊，进行对话，简单的进行对话，那慢慢能够一方面能够说话，一方面能够很真诚的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聆听对方的想法，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为对方想他最大的一个好处啊。所以沟通在现在的婚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夫妻双方之间就会产生一个顺服的态度，也愿意顾及彼此对方的一些关系想法，然后来达到彼此的接纳为生跟饶恕了彼此做仆人，来让夫妻沟通有一个沟通，这是基督教育。如果我们看了基督信仰的这三件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回头来想夫妻磨合的问题，那么我想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一个解决之道。最后的结论就是，我是以那耶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啊5:22-33作为夫妻磨合的一个结论，愿我们都能够遵守圣经的教导，行出一个良好夫妻的关系，让我们有一个和谐而且美好的家庭啊，美好的家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要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当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教导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当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丈夫。 阿门。好，我们请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在这堂课中，主你自己教导我们，主我们也求主，真的是让许多的家庭在地上活出一个合你心意的见证，主啊，使得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主啊，使得你在这边指的一个极大的奥秘，讲到基督和教会，主啊，借着婚姻的关系，让我们更多认识你永远的心意，主，我们求主你继续的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